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频道播客，我是勾勾文。今天我们邀请到频道的一个老朋友，也老哥哥啊，是 K 先生。先打一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 K。
勾嘎 K 的 K 啊。这样，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K 哥啊，然后我们再进入主题啊。K 哥呢是一个曾经教育行业相关的一个从业者，然后现如今呢转型做这个自媒体啊。我们这期主题相对也是比较严谨的一个话题啊，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校园霸凌。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久就有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火了而已，也不叫火了，
就
说错了，是热了，
放大了，
让大家更关注了。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最近这个2024年年初算出了一档了，这个算大事儿，
全国都关注的一个
算
一个事儿，
大事儿了，
也唤起了大家对这个事儿的关注。
河北邯郸肥乡区一个案件，
对
三个初中生未满14周岁，是13岁啊，
对，
我看新闻报道13岁，三个初中生，我想到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虐杀了同学。
网上很多人都说这不叫霸凌，这叫虐杀。
虐杀，
有的观点就是这么说的，
是吧？
网上有的观点是这么说，
就他这个事儿其实也超出了霸凌的范围了。
对，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
很恶劣，是吧？
很恶劣，
所以才这个就是大家关注度这么高嘛，认为这个事儿这个性质太可恶了。
他不是说给你堵墙角，
对，
打一顿。
对，这还能接受，说不好听的。
到目前为止，那个知名律师就是昆山反杀案那个知名
律师
介入了案件，现在也在审理当中，
警方正在紧锣密鼓的审理这个事儿。其实啊，我来看，它是挺明的，是吧？这所有的事情，而且它很快就破案了，这么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就是这个掩盖的东西，
也掩盖不住了。
对，这么多人都在看，它纯透明的。
尸检报告也出来了，他是把那个孩子整个脑瓜子给干碎了，
没那么夸张吧？是把脸给铲烂了，
铲烂了。
但是，就算这样，我看那个相关的报道说，这个律师陪着他这个孩子的父亲，尸检。哎呀，相信那个咱们的听众一部分也是当父亲的，你想想你会心疼到什么地步？比铲到自己脸上还要疼10000倍吧？
是是。
你当爹之前，估计你只是愤怒，
体会不到。
你现在当爹之后，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恨不得怎么地的了。
我现在会有一种恐惧感，万分担心孩子怎么办？
对，所以这个其实咱们说的这核心内容啊，还是怎么避免这种悲剧，是吧？大家都想想法，全世界全社会，都想办法，怎么能避免这种？
对，其实校园霸凌来说的话，我上学的时候也有这种形式的出现，但是那会儿好像大家对校园霸凌这个词儿不太了解，也不太说的没那么多。
从小就有这个事儿，
是吧？
你看啊，我是一70后，
嗯，
就是小时候那个最常见的，那个时候人崇拜军人，戴军帽，有一个特别有名叫叉军帽，这个可能从60年代就有，一直到70、80年代还有，那其实也算是吧。
那
你搞了一个军帽，家里有当军人的，非常骄傲。然后这人来个大哥，从旁边高年级的骑着自行车，一把给你抓走了。
哦，
这也是算是一种吧。
哦，这么着啊？不是，那时候不是大家都有军帽吗？
怎么会都有呢？当兵的人还是少，对吧？但是大家都很羡慕，都觉得以这个戴个军帽、挎个军挎为时尚。那80年代初的时候，
是
之前也是这样。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别人抢过军帽，我家就有军人
啊。
然后就是高年级的，正好我还认识别人，就要回来了。
哦，
这就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雏形吧。
那会儿其实居多的是这个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的。
对对对，大孩子欺负小孩子多，
是吧？
对，就是同样的这个年级的少。
就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刚才也讲了，你是70后，然后我是80后，那咱先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啊。
好，
先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就是。你像你的那个小学或者是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
这个东西是不罕见的，
嗯，
但是性质没那么恶劣，是良性的，也不能叫良性，是没那么厉害的，
就是那会儿没有那么
抢个几毛钱啊，什么
可钱，
抢个什么东西，对，
嗯，
但是对人身伤害的还是很少的，
就顶多就是
辱骂凌霸这种的， 还是少，
就扇两巴掌踹两脚，
对，
最多就这样了，
最多也就这样，这种还真不少，确实有。
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你像我的爸妈那波人，你像我大舅他们，就是打完架回家不敢说，或就是打了别人不敢说，然后被打了也不敢说。
这打架跟凌霸是两件事，有一种是确实有人就是坏啊，比如。就是不同这个阶层之间的人或者什么，比如有的这个农民的孩子到了这个市里，
嗯，
可能就会被城市的孩子欺负，
嗯，
这可能就有点这个霸凌这个意味了。但是他不仅限于是打人是吧，
嗯，
言语上或者行为上那种
还是侮辱，
其实也算，
就攻击你的心灵，
对，所以这种甚至这个物理攻击都有可能有。或者说你看工厂的孩子跟当地，比如咱们这城市是吧，
嗯嗯，
有外地来的这个工人阶级的孩子，
嗯，
跟当地这个农村的这个孩子的冲突，
嗯，
也都有。但是有的是霸凌，有的是就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年轻释放荷尔蒙那种
打架。
嗯，
哎，对，这个一说是啊，就是打架和这个霸凌还是
两个事儿，
还是有区别的。
嗯
嗯，
是吧？那时候还讲规矩是吧？要查架，约好了当场不打，几点几分什么什么日子约好查个架，
单挑。
嗯
啊，
或者群殴商量好了。
嗯，但那时候那个家长对这个概念也
说到这儿，就是家长可能对孩子关心太少了，
嗯，
特别是现在你看这些农村的留守家庭，
嗯，
这些好多家长对孩子关心是不够的，
嗯，
或者他没那么敏感，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或者身上可能会有伤了，或者什么，
嗯，
频繁找家里要钱了这种事儿，
嗯嗯，
家长可能不敏感，他没关心，他不会意识到孩子遇到这种问题了，
嗯，但我感觉现在来说跟过去来比啊。就是你比方说像你这辈或者说比你再大一点的，就家里边都是四五个孩子甚至六七个在外边，
大哥就解决了，大的帮小的呀，小弟受欺负了大哥就解决了，学校里这种事儿很多，
回家以后也不跟爸妈说，就是 跟自己哥哥说，
跟大哥说，甚至跟自己院里的大孩子说，谁谁欺负我了，
然后就去，
对
啊，那
出气去
啊，对，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多嘛，然后家长就完全不会在意这些问题，
很少数的是吧？
啊，
欺负太厉害了，或者说
啊，对，就是除非你挂彩了，
对，给打个鼻青脸肿的，不敢回家了，
对，或者说，就你讲磕钱，我回家偷钱去了，
对，
啊，
发现了家里，哎，为什么偷钱？因为谁找我要钱？不给钱他就要揍我
啊！对啊，就是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孩子一般都是可能最多也就是俩了，就是稍微那什么点就仨孩子，家里边一般都是一个孩子，那父母对这个孩子就是说关注度，
所以你看城市里这个事儿相对好，我一直这么说对吧，
嗯嗯，
你看出现这种事儿好多是那些寄宿学校的家长管不着的，
嗯，
或者是那些那个留守儿童的，
留守儿童
这个事儿出现的比较多，
还是脱离父母，然后由老人去，
对，老人可能不监护了，不是，老人可能不关注他这个方面，只是吃饱了穿暖了，
啊，
有没有零花钱
啊，
哦，这就好了，
就
他可能连成绩也不太关注
啊，
更别说这个
精神层，
更别说精神层面的关注了，他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就，或者说他就没这个意识。
嗯，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的话，网上一直呼吁说要给这三个这个施暴者吧一个极刑。
这是抖音端，这是民意一种一方面的，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对吧？
嗯，
经过那个最高检的批准，12到14周岁，这不是新改的吗？
嗯嗯，
近些年改的。
嗯，
他要负刑事责任的，具体要负到什么程度，
这个
得就看律师和法官还有检察院了。
也有可能去枪毙，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顶格判15年，
应该是
顶格判15年，然后这仨孩子15年之后呢，刚刚28岁，就
这个东西就给大家提个醒，
嗯，
这是一个例子呀，是吧？所以大家在判着看这个怎么判，
嗯，
判完之后以后还会不会作恶？就是一个是怎么判他，一个是他出来以后怎么教育，中间让他怎么重新做人，这事儿非常重要。所以好多人担心他出来以后，是吧？
对啊，
正是壮年，
对，而且说难听点，在里边学不了好，
嗯。
基本上学不了好，
所以得好好教育，是吧？怎么给他教育成一个正常的人，这是大家都关心的点。
网上还有很多网友说，判决的结果会导致我怎么去教育孩子，就是如果说轻判了这几个人，那个网友就说我就会教育我孩子，以后谁欺负你 OK 杀了他，爸爸去监狱看你去。
这有时候就是人性的问题，是吧？
嗯，
有的人确实恶，就是人性善恶的问题。有这种想法的家长，我觉得这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这个世界上以暴制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适当的惩罚和正确的教育永远是办法。比如这个遇到这个事儿了以后怎么办？
嗯，
我会告诉小孩，一有这个苗头是吧？一有这个凌霸的苗头，
嗯，
一定要怎么办？告诉老师，
嗯，
告诉家长，甚至报警。
嗯，
为什么呢？108的人，包括什么这些穷凶极恶的罪犯也好，
嗯，
不许报警啊，他就害怕你告诉老师，
啊，
告诉家长，
啊，
告诉警察。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搞定的。不许告老师啊，不许告家长，否则我揍你
啊！对，
就真不敢告了，
但
这事儿就大了。
反过来说，这恰巧就是解决方法，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把它掐到最开始，就是损失最小的事儿，
就是施暴者不让你干什么，你去干什么，
对就好了。为什么他害怕？他恐惧，他非常恐惧，跟那个劫匪一样，不许报警。你报了警，他很容易就抓住他，大部分都被抓住了，
嗯，
没有问题。
嗯，
所以这是最好最好的办法。从一开始告诉老师，告诉家长，没必要动用警察，老师家长绝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是是是，
是吧？他可能只是打了一巴掌，然后老师能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好他就行了呗。
嗯，
然后下次再有再告诉老师，我不相信老师和家长教育不了他，是吧？
对，
家长私下跟他聊聊，是吧？甚至跟他物理疗法聊一聊。
物理疗法的话，我上学的时候有过这种情况，嗯，就是学生和学生家长一起。
对啊，你孩子，你家孩子受欺负了，有的家长过去物理跟他解决一下，是吧？
嗯，
物理教育一下他。
原生家庭教育，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关心孩子们。
嗯，
前两天好像是孩子的60岁的名晨，就没人关心孩子，然后孩子写那么多东西，没人关心他。
嗯，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好多人引用他的诗，好像在山海关是卧轨自杀的吧？他就是经常写那些诗。其实他的心里很孤独，身边人可能不理解他，好多人也不关心他，造成他自杀。
你像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有用一些方式去能表达出来，就我写些日记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健康的孩子他会跟老师说的，或者说跟旁边人倾诉，或者找小伙伴，他欺负我了，是吧？
嗯，
想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有一些相对可能内向，或者是真的是
对08这孩子，好多都是内向的，包括这回的孩子，
嗯，
光看照片是吧？看这面相之类的，也是一老实孩子。
老实孩子，
他遇到问题以后，可能他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可能被威胁了，或者说他也没有平常他就没跟家里这个沟通的习惯，
没有有效的沟通。
对，他是留守儿童嘛，也算，其实大家都不重视而已。如果重视了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的，不是无解的。
作为曾经就是教育相关过工作的，有些什么建议？
我刚才就说了，想法就是，首先是关心，大家都互相关心，是吧？
嗯，
孩子关心家长，家长关心孩子，
嗯，
多跟他沟通，
嗯，
多仔细关注，家长关注。另外就是我说的，从苗头，从开始出现的时候，告诉老师，告诉家长，甚至报警，完全可以解决。平常再多做点这种宣传，是吧？
宣传
学校里说，让你勇敢的说不，是吧？做相关的宣传，向校园零霸说不。
那现在就学校工作会很紧张，
我觉得以后会很重视这件事儿。你像那个做什么防溺水的宣传啊，
嗯，
消防的宣传、地震的宣传就比较到位了。
啊，对啊，
我相信这个将来会列到学校里必选的一个宣传教育的这个。一个项目，
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好多事就是不重视，只要重视起来就会好很多，全社会都重视起来，
也逃避不了这个极个别的那种炮弹孩子。
炮弹孩子吧，总免不了，不是这种恶意的虐杀这种，或者说调皮那种，教育教育还好，
嗯，
不要出现这种恶性的。
这回这个事儿就是太恶性了，
人神共愤，所以大家都不理智了，是吧？各种言论，各种声音都出来了。
在小学的时候还好，就是一到中学了，其实是一个危险期。
觉醒了吧，他叛逆了，他有自己的意识了，突然发现，哎，我是个人，原来他没注意他是个人，后来发现了，觉醒了，我还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嗯，
有些男孩是吧，他的男性荷尔蒙也在分泌，自然现象，他有时候无处发泄，用到正的地方就很好，
嗯，
用到坏的地方是吧就不好。你比如我去练练拳击去，我去练体育项目，这都没问题，
嗯，
但是你要用到邪的地方就不好了。
那你怎么跟你的孩子去沟通过这事儿吗？
我首先那个，他从小时候我就教育他，生命最重要，时间只有生死是大事，
就是逃离危险。
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属于每个人，
嗯，
只有一次。
嗯，
我也看过，你看这小动物，这苍蝇啪一拍下去拍死了，
嗯，
他就没了，他生命就没了。
是
教育他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保护生命。
嗯嗯嗯，
遇到危险先跑，就跟阿甘一样，是吧？跑，
啊，
跑不了了，要奋力抵抗，千万不要怕这种邪恶势力。
嗯，
不要怕这种。
嗯，
我相信那很多事情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反抗或者什么，没敢全力反抗。你看好多08那个视频，
对，就是，对，
任其宰割。
嗯，
一旦他威胁到你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奋起反抗。
就是你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说不。
对。
后面就会好很多。
对，还是那个观点，告诉老师，
嗯，
告诉家长，甚至报警。
但是你说现在的孩子跟过去来比，又有一个不同点啊。比方说你欺负我，因为你比我大，是吧？揍我一顿，然后我 叫我哥哥或者说叫我朋友，又把你揍了一顿。
对，这种事儿过去非。
然后呢，你反过来又把我揍一顿。
嗯，
对。然后就是说双方
打服打怕为止。
对，就是那种我把你打服，必须得当面说你服不服。
当然那种也好吧，他是只是这种切磋一下、是吧？他并不是极大的恶意虐待，恶意是吧？
现在小孩是那种，就是我欺负你，要么就是不敢吭声，要么就是反驳一回，然后这个霸凌别人的孩子可能就怕了，
很有可能。如果你一再忍让，他可能就是嚣张，气焰越来越嚣张，
嗯，
甚至发展到几个人一块欺负，以强凌弱，这种最恶心、最恶劣，
嗯，
大部分都是这样，你看了吧？所以还要告诉小孩不要跟他们这个几个人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不要单独去，
不要单独去，几个人跟你说是吧？比如这仨屁孩子一样。
嗯，
叫你去那个荒地，你就跟着去啊？
嗯，
坚决不去，这事儿也能避免，是吧？
嗯、
你看，大多数这个，如果在学校里的，就是厕所啊，什么没人去的楼道啊，
嗯嗯，
或者是拉到村边儿，都是这种。
这是
真正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也不敢，可能他们还是有怕的。他们
对对，
他们怕正义，怕光，
尤其是有一旦有大人出现，他们还是
对啊，
很怕。
就算他身体再强壮、
嗯，
他真正见了成年人，见了家长，
嗯、
他也是不敢怎地的。
嗯嗯，
特别那是那个寄宿学校，你看。老爱出问题，很多出在他们那地方，他老住一块儿，一个宿舍里拉帮结伙是吧？比如这三个人好，那两个人好，这个人不合群儿，
就他不简简单单是宿舍和宿舍。这个寄宿学校有一些你要好的不说了啊，就是老师会这个24小时去管理啊，或者说去跟踪。有一些学校是什么？就是学生管学生，
好多这个真实情况老师不掌握。
新来的学生就跟住号一样，进去后先溜
拜拜码头是吧？
我上学经历过这种啊，就是会特别压抑。
这种东西不光存在于中国，
嗯、
你看那个美国好多电影，那个兄弟会之类的，新来的学生、到了以后也会各种虐待、各种欺负，
嗯，
也是一种校园霸凌。
其实国外也很多，
非常多，不新鲜。
所谓的文明嘛，
看着文明，有时候也不那么文明，人都是一样的。到那个岁数了、是吧？
嗯，
十几岁的孩子，狗都嫌弃。
我们上期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地铁大盗上学的时候被一个同学给背后扎了一剪子。
嗯，
就这个同学说你要跟我玩，但是他呢不想跟他玩，然后就被欺负了。
这就是坏，
然后
有人就是坏，
对，然后一下就产生心理阴影了，就回家以后跟妈说就我不想上学了。
是典型的，你看这个肥香这孩子也说过不想上学了。
啊，
这是信号，所以家长就得敏感，有这意识。
也就是他之前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包括你看这个案子，肥香这案子里就说的，
嗯，
就是这孩子好像找他爸要零花钱，要的比较频繁，
啊，
很有可能他是不是自己花的，
给人家了。
包括他被害当天下午，好像还买了一包烟，说是在那个小卖部。
我
这孩子也是不抽烟的。
我光知道他是转了，该怎么说呢？算偷也不算偷，施暴者给自己转了190块钱，
我觉得这都算抢了，
抢。我在院里边遛娃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大点的小孩他可能有时候他也不是说欺负，他就是
你说这是生物的本性
啊，就可能觉得好玩、或者是真的就是那种欠，
摸你一下，拍你一下，
对，然后推一下，
嗯，
然后也会有那种排挤，就是比方说咱们都是3岁，然后有一个2岁的孩子，
对，
啊，
就是我们一伙的，
对，就是你不许过来，
家庭教育也很重要，比如这个。好多零爸，我相信他们家里，我就这么说了，他们家里人就不是什么有素质的人，
哎，
纵容的孩子这么干，
嗯，
从小恶变成了大恶，这个中国古代好多教育人的是吧？本来小时候拿人一针一线，最后成大恶了。
但是现在普遍的家里边也不能说溺爱孩子啊，就是作为父母来讲都不想让孩子受欺负嘛，会去说啊，你去怎么不还手啊？你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要去还回去，怎么怎么样？
就是放纵不是爱。原来在教育的是啊，那个挨打了什么要告老师，现在大部分好多家长据我所知也是，挨打了一定先打回去，自己别吃亏。但是有时候你能打赢，有时候打不赢啊。
就是打赢了 ，OK， 他怕你了；但打不赢 ，OK， 他知道你敢还手，
下回他就忌惮了，就不敢轻易欺负你了，
稍那个看着点儿，
甚至练两手是吧？寒暑假了没事练练什么。拳击什么散打去，
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嗯，
孩子稍微大点，我是要想让他去练一个，比方说散打。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是建议孩子去
练点什么东西，有个强壮体魄是吧？比较好用的说是拳击、摔跤和散打，练一些基础就比一般人强很多。
嗯，
我有一个摔跤练摔跤的老兄，他很厉害，他就说，当你知道你自己这个身上有功夫，3-5个人进不了身的时候，
嗯，
大部分人那个。他是不敢动你的，你气势上就压倒他了，你就不用动手。当然真动手人也能把他放倒，
就一看是有架势，
往那一站，那气势上 一点都不怕，一般人就不敢再动手了。
那你说小孩现在练这个的会多吗？现在
其实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好多家长可能就是考虑就是这个原因。
你会认为这个男孩和女孩之间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是区别？
你看这种反而还少，就是男女之间的反而少发现了吧？都是男的和男的之间，和女的女的之间。
嗯，
我看最多的女的之间，知道什么抢男朋友？你发现了没？
抢
很多是这个，
有这种。
然后叫来几个小姐妹，把那个
善良
欺负一顿，对，
欺负一下。
嗯，我发现好多都是这个。
嗯，
男孩这边就比较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那就是也是告诫家长一下，就在这个青春期，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协调，也要去注意。
这个一般他们不会互相怎么的？
怎么说？
这个早恋这现象，其实这个全世界，从古代到现在都有，这也不叫什么早恋不早恋的。
是，但是你说的那个现象也是很普遍的。
对，我看的，反正我看过点那视频，大部分女孩的好像都是因为这个。
不是，咱上学，就是我上学也经历过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嗯、
对，就是我知道这两个女生喜欢同一个男生。
对，你不能跟他好什么，然后
离得远点。
对对对，纠结一帮自己的。所谓的小姐妹把人给欺负一顿，
那这也算校园霸凌？
妥妥的算啊，不过他输出没那么厉害，但是性质依然是恶劣的，解决方法依然是相同的，是吧？
嗯，那原始家庭的教育肯定是在这个四五岁之后你才开始步入校园，但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前
言传不如身教，
是在家里边。
你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人，大部分你的孩子就是什么样性格一个人。
嗯，
所以好多这个人他本身就是混蛋，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混。
嗯，
然后孩子看了以后啊，他也跟着不讲理，他认为这个事儿
就是
通过犯混就能解决问题。
嗯，那遇到这种孩子也没办法，
遇到这种孩子这个有法律，
该揍揍也得揍。
对，坏蛋多的是，人性这个善恶的问题讨论了几千年了也没讨论明白，所以有的人确实生儿他就是坏，
只能去。
他如果家庭不教育他，最后就社会会教育他。社会不教育他，法律就会教育他。
是这么说的。你问题是，他妈恶心人啊！他先祸祸人，
对，
这个是特别让人讨厌的事儿。
所以就得事先预防，是吧？
嗯，预防，
做好学校里的教育，因为这帮小孩大部分还是在学校里的，老师也得多留心，是吧？别光抓成绩，多关心一下孩子们心理发展怎么样，是吧？
那现在网上这个网络信息啊，包括这个网络新闻。
对，所以说叫新黄色新闻，那些假的呀、虚假的呀什么，
嗯，
那也是假新闻，那也是什么？所以这个事儿，希望大家不要蹭热度，不要拿这个东西，这叫吃人血馒头。
嗯，
人家已经挺悲伤的了，是吧？
嗯，是。
多想办法，怎么能全社会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还是全世界
特别讨厌抖音上有个人，就是好多人就拿这个东西来当话题来蹭热度。
嗯嗯嗯，
挖坑吧，什么挖两米是得多长时间吧？
啊，对对，有很多。
这叫吃人血馒头，这事儿特别不好。又是在他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附近。
是我在网上看有南方的什么的、去做所谓的测试，
有的无良自媒体，
对，
无良自媒体就是蹭热度，我就管它叫吃人血馒头。
其实是这样，对，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跟那个毕凯，我们也是商量这个事儿，就是要不要做一期节目，
咱可以提醒大家是吧？
然后
甚至如果有孩子能看着，真的。就是让家长听到的意思就是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多关心孩子，让孩子知道以后勇于斗争，然后勇于跟老师说，跟家里说，沟通，
还是
把这事儿掐到这个最初，
还是得说出来，
要一定要说出来，
嗯，
不说出来小事就变成大事，就变成悲剧了。
嗯，要么就是互相来回去施暴也不好。
对，一般现在好像这种少，都是单方面输出。
对，现在
过去你看那个我的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打来打去的，但是也不下狠手，是吧？以打这个以切磋为主，
顶多板砖，然后拆个凳子腿儿，
鼻青脸肿打扶散了，
是这样。对，就是其实这期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我跟毕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说一说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想，包括刚才那个 K 哥说的，说这个吃人血馒头，想想他妈的也挺腥气的哈，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下得去嘴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期就是就这个案件，就这个事件去浅聊一下，然后把最重点的问题我们再重复的去说一下，其实没那么复杂，很简单的一些
说一下咱自己的小想法，看能 给大家有点什么小提示。
对 对, 对，就是还是
探讨
能
解决这问题，
能想起到一个呼吁的一个效果吧，
正能量。
嗯，对，正能量。然后频道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还很年轻啊，没有结婚或者说生孩子，但是也是希望能把这期节目去转给身边有这个
包括多年以后
孩子的朋友，
有了自己孩子记着有这么个事儿。
哎，对，要去
从小教育孩子，
对，要去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生命最重要。
嗯嗯，哎，对，其实 K 哥
真是生命
这个点特别好。对，就是从小带孩子去关注一下生命相关的一个话题。
他看了以后就可能你看这苍蝇是吧，一巴不是一拍子下去他就真结束了，他什么都没有了，尘归尘土归土。
是是是，就孩子在多大的时候你去
几岁的时候吧，他至少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他还不知道生死是什么，几岁的时候包括一些日常的安全是吧。
嗯，
我儿子上车就知道第一个动作就是系安全带。
嗯，
因为从小就这么教育他。
嗯，
可以涉及到其他的相应的这个方面的安全都得注意是吧。
嗯，
小孩们有的不注意，
嗯，
包括有的车的盲区是吧。
是是，
小孩在车后边玩，比如你娃娃还小，
嗯，
这是很重要。
嗯，
告诉他有人的车就很危险，他随时可能动。
哦，
离开有人的车，没人的车一般他不会动。
啊，是这么个意思。
汽车还有盲区。
嗯嗯，
是吧？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咱拐弯的时候 A 柱 B 柱，别说一个人了，连辆电动车都完全看不到，在恰当的角度的时候，
嗯，是，
给孩子讲这些，除了这个这帮各方面，所以我觉得咱能这个平平安活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我最近看这个新闻啊，给我看的就是以暴制暴的感觉了，就现在会有一点这种倾向了。
好多人都有这种，但是得淡定，得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嗯，
一个是好多人听了以后，大概这个心理地层是这样，震惊。
嗯，
突然
震惊，
听到这个消息，
嗯，
第二愤怒，然后就想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
这是一部分人，
嗯，
是吧？但是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有明确的规定，哎，然后它后续就很重要，是吧？大家都在看这个结果，有的人就担心了，是吧？这个如果没有处理好，然后以后会有这帮小坏蛋们就是有恃无恐
啊。对，整个案件就不简简单单可能是家长在关注，
对，
很多初中生小孩可能也在看，
甚至法律界的人士。都在看，整个世
界肯定是
整个社会都在关注，
嗯，
关注点不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对。
但是作为父母都是震惊和愤怒的。
是，我当时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我操，这个现在这个孩子都怎么了？我操，这是
知道有小坏蛋，没知道他们能饿到这种地步，是吧？
而且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时代越发展，极端案件也不是特别多，就会有极端案件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过去你不知道
啊？也有这种可能，对。
因为你看啊，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你看中国的古书，看那些故事书，看什么《聊斋》，看看《三言二拍》，看看什么这些中国古代的事儿，已经经历了一万多遍了，每个事儿都发生过，没有没发生过的。
是。
我一个哥们儿前一段说，我跟他瞎聊，我说你最近干什么？看书吗？我说看了看《儒林外史》，我说年轻时候看不进去，现在也快五十了，是吧？一个是读得进去了，一看。哎，《儒林外史》里这些人不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一个的鲜活的人吗？
是是，
都发生过。
我说的这个所谓极端啊，就是，你像社会当中真正步入社会了，大人和大人之间，包括咱们在单位啊，包括在这个工厂啊，会出现所谓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非暴力的
啊，对，非暴力的，对。但是这个像所谓的这个，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儿童案件嘛，
嗯，
儿童案件。
古代也有这个小孩这个犯重罪的，
犯重罪。
外国也有小孩犯重罪的，
嗯，是。
但是大部分这个最终还是比较宽容的。你看最终结果，
嗯，你像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敢欺负高年级的，我们不敢欺负低年级的，
我怕出事儿，打坏了。
对，就我们这波啊，开始
倍儿地道，
就往下边啊，动不动就是直接掂这个凶器了，就直接给你上凶器了。
嗯
啊，它不是说某一个东西，它已经不是东西的范围了。在这个法律范围里边讲，它就是凶器了。
那时候这个港片特流行，就是那个拿着
古惑仔嘛，
对，拿着各种武器很威风。
那我们小时候是深受古惑仔啊，就是什么结拜兄弟，怎么去打架。但是我们当时也是出于那种，就是也有过那种欺负人，就是那个班谁谁谁怎么着，然后过去欺负他，顶多也就是蹬着腿儿。基本上就是拳打脚踢， 我们当时总结的经验就是，我们敢欺负老生，不敢欺负比我们小的。
所以那时候还是比较讲规矩的，是吧？
我觉得我们八零后应该是讲规矩的最末端了，最尾巴
最后一代
了，
现在都不讲武德
啊、对，不讲武德了。你像我们那会儿，其实已经开始不讲武德了，就是所谓的单挑。也没
再往上一个，可能是就是切磋个胜负
啊，对，
不以伤害人为目的。
对，就跟你说，你们那代人
再往上，我们这还不灵，再往上，60年代那帮人
啊，就我听我姑父讲过，对他们当时就是谁和谁不对付了，或者说受欺负了，
嗯，
就是你叫10个人，我叫10个人，
对，
然后单挑
切磋一下就好了
啊，就是谁赢了谁说了算，
对对对。
不是说一哄而上20个人就开始乱战了。说到这个校园霸凌，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我上初一的时候一个事儿印象特别深。你像我们是这个片区最多的那个学校，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其实也是片区的，但是我们那波呢就觉得我们是最牛逼的，是这片最牛逼的。然后上初一呢就有那个也不是说刺儿头，就是也是可能在那个学校有点炸刺儿那种，老大或者怎么着那种，
约个架，
不是约架，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就是
学校门口堵人家，
就是校园霸凌，不是学校门口，是班门口，就在学校里边就发生了，不是校外，直接就是几个人到人班门口，都不认识啊，谁谁谁出来，听说你挺屌，咋着咋着的，然后就。
江湖不平事儿就得你们铲了是吧？
啊，就是人家也没有咋着我们，然后就给人家揍了。然后后面有个后续，我觉得就现在想想可能挺逗的，挺好玩啊。但是也是一个事儿啊。初一没上完，被欺负的两个人都不上了，就退学了。可能就是当时就想，我操，我这学我没法上了，妈逼天天欺负我啊。然后
不是挺横的吗？
也还手，但是打不过呀。
嗨，
啊，有一个是还手，有一个是没有。我记得特清，没打过，因为好几个人打人一个，啊，然后有一个压根就没还手。但是到初二的时候，那俩人就是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可能就是
又杀回来了。
哎，杀回来了，当时可
能你们就惹不起了。
何止惹不起，就是挨个，就是
点名吧。
啊，对，就是当时谁踹我一脚，谁扇我一巴掌，
站出来
啊，站出来。全部揪出来，就是现在想想可能就是有点复仇计划，
对对对，
一个溜一遍。
我觉得是严格说不算什么校园霸凌，你们那就是荷尔蒙过剩吃饱撑的。
但我现在想想有点那种情况，对，就是人家也没有欺负我，
嗯，
就压根就不认识，只是听说这个人挺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就过去给人揍了，
就是吃饱撑的吧，
吃饱撑了。
所以这帮小坏蛋干事他是就是欺负人，他是有目的的。
啊，对，就是，
你们那个目的不是欺负他，
压
你们那叫吃饱了撑了，压他的这个风口是吧？
就是想在学校里边当爸，
扬名立万。
哎呀，现在想想挺他妈嘚儿的，挺操蛋的。
好多小说里写的，包括什么那些北京城也好，这个想杀出名声来，先把这个老大给干了，什么小坏蛋啊，什么边亚军
啊，
也是谁最有名，先把他给干了，
嗯，
扬名立万。
这学校里边也是一个小社会，
本来就是嘛。
那在这也是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就是我们不受欺负，但是也不要轻易去欺负人。
对，你欺负老人得罪不起，最后他逼急了要办大事儿，好多都是这种事儿。
兔子急还咬人，
一口就很厉害。
嗯，是，行吧，这个我们今天也是浅聊了一下这个话题，深了呢我们也不用说太多，大家也是心知肚明，
很悲痛很震惊，希望给大家提个醒，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吧。
这样的最后咱做一个小总结，首先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是回归到家庭教育是一个关键点，对，然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像 K 哥讲的一定要记住去找老师然后找家长去解决这些问题，
特别是找家长，老师先说，但是可能批评的没那么到位，但是家长可是上心的，
对对对，
我儿子被欺负了，我姑娘被欺负了，他一定会非常重视，
是
他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有的小孩在学生面前他很坏，就算他比较大的小孩，中学生，见了家长他还是害怕的吧，教育一次是吧？告诉你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现在有。我也是看到很多信息说这个解决事儿的一个方法啊，就是 出现这种事儿的话，如果对方家长这个态度啊方方面面还好一点的话，这事儿还好解决，就好说。如果说遇到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混蛋家长，那我们可以选择报警，
对，让人民公安教育他
啊。因为现在这个事儿呢，
一趟教育不好，接着报警，只要出现这种事儿就报警。
对，他已经可以去归为案件了。
对，这个弄不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
就更新这个法律了。
包括监护人是吧？你有相应的责任的
啊。对，
你不但不这个态度好，你还那个纵容孩子干这个事儿。
是，然后遇到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我们可以选择报警。你孩子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报警的话，会有一个报案的案底记录会跟着你一辈子。这是也是一个震慑的一个方法吧？
是
啊，一个震慑方法。
咱自己的想法
啊，是吗？
对，咱给人留不了案底是吧？
但是一旦公安介入的话，这个震慑力有更大了吧？
对，让人民公安好好教育教育他熊孩子。
一定要去记住这几个方法吧。
对，
这几个
多关心孩子，多关心自己孩子。不光他的衣食住行，更多关心他心理健康、
心理精神，
告诉他生命是珍贵的，是吧？
对，哎，那这期就这样。
估计这是这个贵频道最正能量、最正经的一回，
相对最正经的一期节目了。没有太多的操蛋与这个欢乐。
正经，这本身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是吧？
是是是，
希望让大家多注意。希望这种事儿以后不再发生，就这么着。
好 ，OK， 拜拜，我是勾勾文，
拜拜。
让他去说，让他去说，让他去做，让他去做，给一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说，让他去做，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梦，所以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所不同。给他一个干净的天空去跑，去追，去飞，你不必担心他会迷路，对错是非。他也许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他会找到他的理想，他的快乐出路。这就是他本该有的追求，他的态度，何必按照自我方式给他不平等的约束？在这个欲望世界里，有理想多不容易。别藏起他的吉他，让他试着创造奇迹。我们也都曾经遇到有理想不被欣赏，每当我们想到这一刻，却都不会忘。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你想要让他得到很多，获得的比别人多，给他做不完的工，让他离不开这课桌，你看得见吗？嘿，他的笑容早不见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在家和学校之间穿梭。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你不知道。你认为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最重要，他画在墙上的画你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嘴里唱的都是他在生活中的创作。别捂着他的嘴，别挡着他的腿，让他去说去做，别等到有天会后悔。这世界经历后才知道没有想象中好，给他更大的空间，他才不会变得渺小。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海，幻想快乐的生活，扬起自由的帆，在成功这条路上永远看不见终点。你该告诉他的不是逃避，勇敢面对危险。人生很多人都学不会，很多人都总以为，很多人都不懂自由和爱到底多珍贵。有多少人曾告诉我们继续你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耳边说我这样做也没用。爱他不是给他更多，学会松开双手，他的未来不是满分，或许是个精彩人生。人生不会白过，但理想瞬间就会埋没。那做过不一定行，但没做就一定是不行。自由的心，快乐 着自由的心。